你不仅要在那边几天，你要在那边吃住，还有休息睡觉都在一起，要长达一年之久。而且这个船呢是全是封顶的，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哎，圣经有这么个记载，圣经记载过有这么一个人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大家 很快就知道这就是挪亚。那我们西北堂目前的这个主日的信息都是围绕着创世纪在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弟兄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从创世纪挪亚的故事里面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那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是大概有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跟第八章，有总共有46节。那我们在西北堂也是鼓励大家说，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要把你的圣经打开，无论你是纸版的还是电子版，所以我希望我们也一起这样子，就把你的手放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地方，不要去给它关啊，就翻动啊。那我们下面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就不从头不读一遍，我们就按照经节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当然从创世纪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16节，是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族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也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这种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便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含、也弗，便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舱，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群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舱里。好，为了帮助我们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信息，那我们就简短的去翻到你的圣经创世纪的第6章。第6章里面第8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是蒙恩。第13节说，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和他地一切都毁灭。所以神告诉挪亚去造一个方舟。虽然神不需要挪亚去造一个方舟，神照样可以拯救他的家庭，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来拯救他在他面前蒙恩的挪亚的家庭。但神告诉挪亚造这个方舟，因为这个方舟但按照我们现在的规模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方，也是不小的一个船。很多人可能去过了，他给参观过那个 Ark Encounter 是这个规模是不小，所以建造这个方舟需要花一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正在耐心的等候人能够悔改，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从圣经中知道挪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神告诉他建这个方舟，给他规定的尺寸，而且告诉他说，你要带你的妻子、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妇都进入这个方舟，还有一些动物、飞鸟和一些爬行的昆虫，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些都一对一对的带入方舟。挪亚就这样行，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挪亚并没有问神说，你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一个主宰一切的神，这实在是太麻烦了，进入这个方舟要花掉我多少的时间、精力跟才华，你可以不可以容易一点，把我们一家放到一个高山之处，你再去把所有的高山底下都淹没就好了。挪亚没这样问，这大概是我会问的，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用这个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思考问题。因为挪亚知道谁是神，挪亚简单的就是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的。这个经节，挪亚遵着耶和华的所吩咐的重复了三次，下面神告诉他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是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行。在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洁净不洁净，这是创世纪刚刚开始，当神告诉挪亚去带这个七公七母这个洁净的动物要进入方舟的时候，这个洁净的这个概念应该是对挪亚是应该很清楚的，或者是对当时的人应该是很清楚的。虽然圣经洁净不洁净的概念一直是到立位记跟那个民数记后面才讲到，这是关乎于食物洁净不洁净。当然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八章我们就很快就知道，这个洁净跟不洁净还是有关乎一个献祭，就是献祭啊，献给神这么一个概念。好，另外一个是不洁净，他说你要带不洁净的，要一公一母。虽然这个方舟非常的大，神也告诉这个挪亚一家他要摧毁这个世界，这个挪亚也没想说要带这个不洁净的这个动物进入方舟，又不能当食品，是不是太浪费空间了？可是挪亚没有这样争论，挪亚没有去问神为什么，挪亚做的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就遵行。好，大家也应该也注意到，讲到洁净跟不洁净的比例是7:1、啊、我们刚刚也谈到过，洁净是关于跟这个食物有关，所以我们的神真是非常一个怜悯慈爱的神，他关乎到我们的生命，他也关乎到挪亚这个方舟里面的我们的这个需要，挪亚一家的需要，所以神对他顺服他的人，他是关系到非常的详细，包括这个食品。好，还另外一个概念，挪亚的家庭和所有的这个带进的动物都是什么？一对，一对。挪亚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妇，甚至这个所有的动物都是一对一对。那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神创造了夏娃跟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神告诉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他们要带他们的妻子进入这个方舟，成为他们的伴侣，成为他们的安慰，也成为他们的帮助。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是一夫一妻呢？因为在彼得后书后面告诉我们说， 那是从前挪亚预备方舟，神仍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人，非常清楚，只有八个人，就是一夫一妻。所以神要透过一夫一妻来建立一个新的人类的世界，因为神要将要摧毁这个邪恶、这个强暴的世界。那对于为什么他要吩咐挪亚说你要带这个动物也是一对一对的进入呢？那在后面的经节我们变得非常清楚，神要祝福挪亚一家，他也要提供帮助挪亚这个后代，透过这些动物的繁育生殖，为挪亚的后代提供这个食物的资源。因为神后来在第九章告诉我们说，我要与你们立约，也要以各样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做记号。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个真是非常怜悯慈爱的神。那关于这个概念，挪亚造作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刚刚讲的一直重复了三次，都是关乎带洁净不洁净一对或者是一对这样进来的。从第你们回到圣经，大家看到圣第九节开始描述的是挪亚跟他的这些带着所有的动物跟他家庭进入了方舟，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那时候挪亚是600岁。到二月十七日那一天，他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说明说这个时候挪亚进入方舟，这时候的方舟的还是敞开的。一直等到第16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面，即使在这个时候只有挪亚跟他的家人进入在这里面。因为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了人，他要摧毁这个邪恶的世界，因为当时的人心都是邪恶强暴。他这时候还在耐心地等待有人能悔改，可以进入这个方舟，给人家最后一个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如果我是挪亚，我会问神几个问题。干嘛要这么早叫我进入这个方舟？那我待在外面不就挺好了吗？洪水还没来。虽然这个方舟很大，但也不是个游艇，这是一个救生船。因为神告诉我非常清楚，这是救生船，他要摧毁这个世界。我想我们大家也不难想象，挪亚他肯定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亲戚，他甚至也许有很多工人跟他一起建立这个方舟，他也许有很多的财产，还有很多的土地，还有很多的资源，这一切都要全部舍弃。会不会有点难分难舍的这么一个感觉？后来当这个洪水开始往上涨的时候，我会告诉神说，你赶紧把这个方舟给关起来吧，这样可以保护我的一家，而且保护我好不容易带进了这些食品，这些干净的这个动物。神没有这样做，神还在给世人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神也非常清楚地告诉世人，当他把这个方舟一关的时候，那些不顺服他的就已经再没有机会。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章的十七节到第八章的十四节，就是活在方舟里面。从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都是描述的这个洪水是如何的巨大。第十节十七节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第十九节说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大概就是现在的概念是7米，山林都淹没了。就像神在六章十三节告诉当时的人一样，他要持守他的诺言，往在地上 有血肉的动物、飞禽、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人都要死。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剩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的。人心的这个邪恶跟世界的强暴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只有那些顺服神丰富的人，像挪亚一样，才能在方舟里面存活。那我们想象一下，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方舟在水上飘来飘去，这个方舟在水上飘来飘去，总共说，圣经告诉我们说150天，在这个旅行的开始，在这个方舟旅行开始，也许挪亚，如果是我们在里面的话，也许我们见证了很多，看到了很多，我们附近的东西，我们周遭所能看见都慢慢的开始消失，很多人开始死亡，也许这些死亡的人当中，也许是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动物，这些昆虫，这些禽，也许我们还看到有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似洪水太大的时候非常挣扎，在最后想挣扎着想要活下来，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太迟了。方舟在这个水上飘来飘去，颠簸很厉害，这个窗里面就充满着各种动物，这个味道可能不一定是很好闻。更有甚者，你唯一可以跟你沟通的人，就是跟你一起待在这个窗里面的你的太太、你的儿子。也许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都可能厌倦了跟他们谈话。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美国人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感恩节、圣诞节，你们问他说你们节假日的感觉如何，他们都感这个节假日都很好，唯一的非常让我们焦虑的，这个非常那个难受的，就是要跟我这个不喜欢的家人，那个 crazy uncle 啊，要待在一起。所以他们说家庭聚会也是很伤神的，也是压力很大。挪亚已经在这边待了150多天了。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纪念挪亚跟挪亚方舟的一切走兽跟牲畜，神知道挪亚的这个困境，神就叫风吹地，水势渐落，烟卷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开始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这跟我们刚刚所读到的7章第11节跟12节正好相反，那时候是神是打开这个天上的窗户，开了这个生啊大渊的泉源，这时候神把它关掉，所以神是一个主宰宇宙万物的主宰，它可以开，它也可以关。到第6节到第14节又讲了几个挪亚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读到说，神已经告诉挪亚非常准确哪一天洪水会来，就是准到第7天，但他没有向挪亚启示什么时候洪水会退去。挪亚凭着信心进入了方舟，他经历跟见证了一切他一辈子一生都没经历过的东西，这么多天了，我刚刚讲的他有困境，好不容易方舟停在了亚拉那山上，然后他也看到这个山顶开始冒出来了，他非常的好奇， 我想他也非常希望离开这个方舟。所以第六节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让他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个乌鸦飞来飞去又回到了。那这个乌鸦可能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它只能靠这个漂流在这个洪水可能上面的死尸来这个作为它的食物，所以它飞回来了。那挪亚后来呢，又放了第一次放了一个鸽子出去，鸽子也是找不到落脚之地。然后他再过了七天，就第二次把鸽子放出去，嘴里叼着一个新林下的橄榄叶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说这个树，特别是橄榄这样的果树，可能开始发芽了。那他又等了七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他601岁的时候，挪亚兴起方舟的盖来观看，看见地上都干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时候是正月初一。正月初一，他没有离开方舟，虽然他非常的好奇，他也非常希望离开这个方舟越快越好，但他一直等到2月27日，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可以出方舟。挪亚再一次的非常的顺服神的吩咐，尽管关在方舟里面，在那个小小的关闭的这个跟所有的这个有不好闻的这个动物关在一起，而且是要跟这个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将近一年多了，他顺服神的命令，他没有贸然自己走出来，他在等候，他在顺服。那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在15节到22节，他安全着陆以后，第一个应许，神对挪亚的这个顺服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在记载在17节，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禽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吃生，大大兴旺。所以挪亚对神的第一个应许的反应是什么？第二十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边，他是说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禽献在坛上做燔祭。我们来想象一下，挪亚刚刚出了这个方舟，他所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荒芜的废墟，没任何的东西。我想他第一个事应该做的是，我们应该建个房子，或者建个小房子，不一定好大，至少让我们的家人可以住，有个地方可以住。另外，我们一家人唯一能够生存的地方就是这些干净的动物了，这是个多宝贵的资源。因为地上没有任何的别的资源，我们的船上刚刚还有不洁净的动物还在里面，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洁净的动物最宝贵的资源放在坛上为燔祭？我不知道是不是挪亚因为听到了神告诉他说，你这地上的这个动物都会多多吃生，大大兴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挪亚刚刚经历了神，他能够开也能够关这个天上的窗户和大渊的泉源，他的顺服导致了他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他第一件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最好的，他有他所有的最好的就献给神。神非常喜悦他的顺服，给他第二个祝福。第21节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这地， 八福里面说，虽然人从小时候心里滑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昆虫就永不停息。神非常清楚，他说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我们也知道，在即使在神所刚刚拯救了的挪亚的一家八口人之中，他的最年轻的儿子韩心里也不是那么的纯净。我们后面第九章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啊，第九章我们也后面也会知道，挪亚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生命是很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生命是没有破口的人。他后面大概挥霍神所给他的供应，他喝醉了，变成裸体，导致的带来很多羞辱，也引发了他的最小的儿子韩的这个不纯净的心。但是神他给他的自己的约定，给他的自己应许，神是一个多么慈爱怜悯的神，他过去是，他现在也是。那今天的经文很长，按照挪亚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反省一下，对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在挪亚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说，充满了强暴和败坏的世界，挪亚与神同行。挪亚没有问神，为什么要我去造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方舟，花了我多年的精力，而且在那个时候，这个方舟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甚至要经历许多他的邻居、他朋友可能的讥笑，他所做的就是单单的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他做了。在洪水来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把你的家人，你把洁净不洁净的动物带到这个方舟，他没有跟神去理论去争论，他就顺服神的命令。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强调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挪亚就遵行。因为挪亚的顺服，他和他的一家，神透过这个方舟得了生命，而且他的后代，因为挪亚的顺服，他的后代也能够继续靠着神透过这个方舟所存留的一切的动物来作为他们以后的生活的指引。让我们看看我们现今的世界跟当时挪亚的世界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充满了强暴和败坏。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罗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神已经跟当时世代，也跟我们现今的世代的所有的人提出一个警告。在彼得后书二章五就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人。啊，主耶稣是我们的方舟，主耶稣已经来到了。神对我们是充满怜悯，不仅是我们对挪亚，我甚至我们这个挪亚的后代，神跟我们做了个约定，他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这地。虽然说我们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但神说他也不再按照当时他灭各样的活物了。我们的神他自己做了最大的牺牲，他送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死在十字架上，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三天后复活，坐在神的右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还会再来，到时候他要审判活人与死。到那时候就不再有另外一个方舟。当神告诉挪亚进入方舟的时候，他没有迟疑，他没有，虽然这个挪亚他并不知道具体的时候是这个洪水是怎么样会来。那圣经其实现在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也是如何。所以神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慕道友，或者是你还在寻求神，还在寻求你生命的方舟，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去等待，继续去争论呢？方舟已经来了，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赶紧进入这个方舟，耶稣降生为了拯救我们。对那些我们这些已经进入方舟的弟兄姐妹，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是不再是罪人，就不再犯罪。虽然我们的罪被怜悯被遮盖，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在我们的信心之路上我们要非常小心。神告诉挪亚去建这么一个巨大的方舟，神其实可以用任何别的方式，他提供挪亚这一家的生命，给他食物，神要保护挪亚一家，把这个方舟的盖最后他神自己来把它盖住，让挪亚能够这一家能够切断跟这个邪恶世界的一切的诱惑。同样我们也活在耶稣基督的保护当中，我们的属灵的经历，我们的信心的经历，可能也不会是一帆风顺，我们会经历高和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舒服，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去学习如何处理别人身上不好的闻的气味，别人呢也要学习怎么处理我们身上这个不好的味道。这是一个整个成长过程我们必须的经历，是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品格。我们通过顺服神来培养我们顺服信靠仰望神的品格。同样跟挪亚一样，这个整个的信心的旅程可能会是个比较漫长。圣经告诉说挪亚当时已经600岁了，他在方舟里面待了一年，1/600，好像不应该很多了，1/600。挪亚当时也是觉得很长，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方舟里面实在是不舒服，他也很好奇，他也希望能够尽快的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他也许都忘记掉，也许想到说是不是神把我忘了，他甚至试着几次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到底如何，首先把乌鸦放出去，然后把两个鸽子放出去，看看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当第二个鸽子飞出去回来告诉他好消息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智慧就走出这个方舟，还在耐心的等候神的命令，神的吩咐再出来。因为他的顺服得到神的祝福。同样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经历，在成长的经历中，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很好奇， 也会有希望，有一个新的方法，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过得舒服一点。我们甚至也跟挪亚一样，打开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也去外面试探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精彩，也想出去走走。但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等待神的吩咐。因为只有我们顺服神的吩咐，我们能够得福，能够蒙福，那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蒙福。那我们想一下，挪亚这个安全登陆以后，第一个就是把他仅有的最好的献给神。他没有为自己思考说，我们先建个房子，我们先把这个干净的食物保留给自己。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的旅程当中，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克服种种的困难，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有的挑战可能是一些致命的。我们在因为靠着神的帮助，神的怜悯，我们安全着陆了以后，我们想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是应该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神，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还是说我安全着陆了，我来赶紧为我们自己树一个功名榜，因为我在里面参与。应城华人教会刚刚经历了50周年，在应对我们神对我们整个教会的信实，那问题就是我们在以后的50年里面，我们有没有愿不愿意去像挪亚一样，正如神所吩咐的，来顺服神的带领，来顺服神的吩咐，不走在他前面。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愿意一切所有的愿意顺服在他面前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让我们来进入这个方舟，经历与他一起走这个信心之路。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圣经赐给我们，透过挪亚的故事再次教导我们，这是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你的信实，也教导我们的顺服你的吩咐，不靠自己的智慧而行，而是耐心等候你的吩咐，以至于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被你祝福，也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的保守，来自于你的看顾，以致我们能够长存感恩的心，将最好的献给神。求主真是保守我们的心怀，奉耶稣基督的名。